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们今天要来看《西番雅书》第二章的经文。《西番雅书》第二章是先知对于以色列周围列国的审判。在第二章当中，可以大概区分为几个主要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呢，从第一到第七节是对非利士的审判。在这一段的审判有一个开场，第一到第三节，先知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国民这个字，原来的希伯来文其实是特定用来指外邦人的。但是在这里呢，似乎因为它跟第三节的对应，是明明先知说话的对象是指着犹太人，是在于南国的这些居民和百姓，可是他却用特定用来指称外邦人的词语来形容他们，显然是要告诉这些人，如果你们不改变，你们其实在神的眼中就是外邦人，不但是外邦人，说不定是更糟糕的，是不知羞耻的外邦人。你们应当聚集，聚集这个动词也是很特别的，它从来没有用来指人群的聚集，在希伯来文里头，这是特定用来指稻草的聚集。在古代的以色列，把稻草收聚起来，都是为了要焚烧，为了要当作其他的用途。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见证神的大能，神的荣耀，他们其实像是要被焚烧的稻草一样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趁着日子还没有过去如风前的糠，趁着耶和华的愤怒还没有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先知在发表这一段对于外邦的审判讲论之前，邀请以色列的百姓要来聚集，显然是要告诉他们，从后面审判的这些讲论当中，他们要得到教训，得到提醒。如果他们没有改变，他们也要像这些外邦人一样，经历上帝愤怒的审判。现在还有时间，因为命令还没有发出，所以仍然有机会，以色列人可以改变，从不知羞耻的状况，到明白神公义的命令。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其实这个表达呢，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他讲的形容其实是风暴扫过糠皮一样。在大风暴里头，如果一般的植物、树木都不见得可以完全的保存下来，何况是那些轻飘飘的糠皮。如果对于神来说，以色列因为不遵守命令而成为好像没有重量的，那个大风暴刑罚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们大概也就没有机会了。第三节相对的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所有审判的话语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要侧耳倾听的，是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应该要警醒，应该要警戒，要改变，也是那一些行公义、好怜悯的人应该要听的。因为审判的信息总是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我们的身份地位，知道神的伟大，我们的渺小，知道正义公理何在。我们常常是内里败坏，难以行善，所以我们在审判的信息之下会再一次被鼓励要来寻求神。这里的寻求有一些特别的目标，要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寻求公义，那是神的标准；谦卑呢，是我们正确的态度，意识到原来我们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强悍，所以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愿意俯伏，不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为标准， 这是第三节这里所说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的结束，就是对非利士审判的主文，主要的审判的信息都在这里表列出来。第四节开始说，加萨必致剑气，亚斯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实图的名，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我们在讲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提到非利士人有五大臣，在约柜被掳了之后，他们把它放在大衮庙里头，后来在大衮庙里头造成了大衮的灾难之后，非利士人就把这约柜呢按着非利士的几个大臣大家轮流来接待约柜，这个约柜每到一个城就引起相当的灾难。所以我们大概都记得非利士人的五大城，不过在西班牙书第二章第四节这里只列了四座城，有一座加特没有在表列当中。为什么加特不在列呢？其实是因为加特在这一个时间之前，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他已经被攻破。他被攻破之后，加特这个城呢，很快的，他的地位，他的重要性就大大不如前。所以先知在这里提了四座城，而没有提加特，说不定是要让这一些很明白非利士人历史的想到，加特之所以不在列，正因为他面临刑罚，在刑罚之后，他好像不存在一样。如果其他的城市没有改变而遭遇耶和华的刑罚的话，他们就会面临如同加特的命运。第五节说，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基利提族其实就是圣经当中只称非利士人种族的话语，这些人就是非利士人。有祸了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在古代以色列，一个人如果去到一个丧葬的场合当中要表达哀悼，就是用有祸了这个字，也许其他地方更合适的翻译是哀哉，为一个人举哀，因为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死掉了。在这里呢，先知用在丧葬场合里头人表达哀悼的词语来形容那一些仍然住在沿海之地的居民，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死了，或者死定了，哀哉。如果人没有办法判断在眼前所作所为所说所带来的影响，也许人就像先知这里所说的，我们其实是死了或死定了，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非利士人是哀哉呢？因为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二章五节里头有一个先知传统当中非常有意思的特色，就是神话语的权柄和力量。神和迦南非利士人的居民来反对，不是用军事的力量，也不是用其他特别好像超过我们想象神奇的事，而是神的话。神的话语既然可以创造，使生命从无到有，带出整个的世界，当然神的话语也可以让所有这些进入毁灭。当神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那些对神的权柄和能力有认识的人就会知道，其实审判已经开始，而且是非常可怕的审判。沿海之地本来在以色列的西边，这块土地是非常富庶丰饶的，它的平原有很多很多农业的出产，它的商业非常的发达，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历史，特别是早期，我们看见非利士人是以色列最大的外患，因为他们有地利之便，造成他们的生活水准、他们的武器、他们的人口各方面都占更大的优势。可是这一些原来在大家眼中看起来是最好的地段、最好生存条件的沿海之地，第六节说要变成草场， 其上有牧人的住处。这些牧羊人把那里当作牧放之处，它变成荒场，没有其他的人口，没有原来的繁华，那是面临审判的地方。第七节说，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原来以色列人一直被非利士人所欺负，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只能够维持两边势力的均衡，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可是这里先知宣告说，连那样子的时代都要成为过去，因为神介入了历史，要审判这一群人，所以呢，非利士人他们不再存在了，他们都哀哉有祸了，都死亡。他们的土地原来美好的家园要成为犹大家的所得，犹大家甚至于没有拿这块土地来作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只不过拿它来牧放群羊，晚上使羊躺卧的地方。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在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命运比较上面，最大的差别在于神那个眷顾他们的神。我们读刚刚提到的约柜被掳到大衮的那个故事当中，如果我们回顾撒母耳记上那段的记载，就会发现当以色列人在战场上面失利的时候，他们还会想到他们有约柜，他们有神。可是当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到战场的时候，非利士人呢，他们只有彼此劝说，我们大家要刚强做大丈夫，免得我们做以色列人的仆人。可是其实非利士人有神，他们敬拜大衮神。可是在那样子危机环绕的时候，在那个空前未见他们很害怕的时候，却没有人想到要把大衮给抬到战场上，甚至于没有人想到要求告于大衮。两边的宗教信仰在于神的全能或眷顾上面其实是有蛮大的差别。当然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把他们的神简化成为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我，而没有在平常专心的来跟从遵守神的命令。不过相较于以色列人呢，也许非利士人的情况更为糟糕。他们只有在战场上面得胜，有战利品的时候，有约柜的状况之下，可以供奉给大衮，那是他们庆祝他们的胜利，他们欢笑的时刻，神，他们的神，大衮神存在。其他的时候呢，大衮一点用都没有。在战场上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大衮。等到后来，因为约柜的缘故，他们都长痔疮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大衮。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先知有一个很直接明显的表达说，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纵使被掳，神要使他们归回，而且他们可以得他们的敌人原来的家园，作为牧放群羊的地方。第八到第十一节是审判外邦讲论当中中间的一段，这里呢聚焦在摩押和亚门犹大东边约旦河东的那片土地上面的两个主要的国家。第八节说，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略他们的境界。摩押和亚门长期以来和以色列人在边境上面有许多的冲突，这里的审判的理由在我们看起来说不定有一点点微不足道，是辱骂，两国在边境上面有冲突，彼此辱骂、毁谤、叫嚣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可是在这里的重点是，连这一些在我们看来都很正常的小事，在神的眼中都是必须要面对、要审判的。就好像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深渊在神，神必报应，所有临到神百姓身上的大大小小事，神都知道， 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不需要把事情看得超过它的重要，相信公义的神为我们伸冤。第二章第九节，和合本的翻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原来在希伯来文在这一段前面有一个因此，因为神听见，所以神说。换句话说，那个毁谤侵犯境界呢，成为神审判的动机和理由。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我们记得创世纪里头的故事告诉我们，摩押和亚门其实是罗德在逃难，逃避那个神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罗德因为逃到一个山上，后来和他的女儿生下了摩押和亚门。对于摩押和亚门来说，这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知之甚详，每一个人都对这一段的历史故事非常的了解。是因为躲避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那个景况，那个现象没有发生在他们的祖宗身上，以至于他们今天可以成为民族，成为国家。可是当初逃离的罗德却不是今天的摩押和亚门人的命运，因为先知的宣告是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必向俄摩拉，都要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如果我们拿摩押亚门的景况和刚刚非利士的景况来相比，我们会发现摩押和亚门呢，比起非利士的景况要更为糟糕。那里呢，还至少可以牧放群羊，这里呢，却是刺草岩坑，是好像今天死海的状况，是没有生命可以在那里存活。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同样的，这些人长久以来和以色列犹大征战，可是至终当神审判的时候，所有这些都要成为神百姓的土地。第十节第十一节说，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和一开始审判他们的理由呼应。也许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冤枉，因为这些人的骄傲自夸自大毁谤等等，就让他们的命运如此悲惨。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些呢，也是警戒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不知羞耻的国民，特别是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事实上，骄傲自大，甚至于是侵犯其他人的财物等等，是分裂王国时期南国和北国共同的病态，共同的状况，他们都在同样的境况当中。如果摩押和亚门因为他们曾经和以色列人有共同的历史，罗德的故事，他们要比非利士人更晓得耶和华神，可是却偏离，造成他们的境况比非利士人要更为凄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同样的道理，南国的百姓，特别是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尤其是那些在王宫当中的权贵，这些比其他的人要更了解神在历史当中所成就的，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到了神审判的时候，说不定那一些人的命运和状况会比摩押和亚门更为凄惨。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最后的这一段是先知审判古实和亚述。第十二节说，古实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古实在这个时期大概就是指着埃及，埃及长久以来是中东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即便是在埃及国势相对衰微的情况之下，它都仍然是这块土地上面很重要不可忽视的力量。亚述更是先知西番雅侍奉时期之前不久中东的超级强权，就是亚述 把北国给灭了。这两个超级强权在审判最后，他们一样会面临到和其他国家所经历共同的命运，他们必被神的刀所杀。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亚述的土地在从古到今，那块土地的农业非常的发达，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它的降雨非常的平均，不像犹大南地许多的旷野十分的干旱，水呢说不定是那个地方最宝贵的资源。亚述好像得天独厚，在河流在降雨上面有非常非常优厚的条件。可是这里讲到，当神审判亚述尼尼微，要使他们干旱如旷野，即便附近有几条大河经过，即便那里的降雨原来是众所皆知的非常的平均非常的适量，可是当神审判的时候呢，这里的人要经历什么都没有的命运。十四节十五节讲到群畜走兽要居住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刚刚提到在腓力士和在摩押亚门的命运里头，他们原来所居住的地方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地方，以色列人要拿那个地方来放牧，或者像摩押亚门那个地方呢荒废了，可是仍然是以色列的地方。古时和亚述的情况要比摩押亚门或者腓力士都要更为的糟糕，因为那里呢好像没有人愿意去居住一样，造成的结果是剩下走兽和群畜，天空的飞鸟居住在他们原来觉得最美丽最骄傲的地方。这里讲到建筑呢要塑在柱顶上面，古近东大型的建筑、皇家的建筑或者神圣的建筑都喜欢使用非常多的柱子，这些石柱远远的让人看见就心生敬畏之感。当这些柱顶其实是非常高大却成为建筑居住的地方，大概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讽刺，那原来是要让人产生骄傲产生幸福的感觉，今天呢却是建筑居住的地方。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被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不管它原来多么大型豪华，这些建筑曾经有多少的人在那里进进出出，今天呢它原来所使用的地基非常上好的木料等等，通通都败坏显露。二章十五节说，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原来是大家所羡慕欢然居住的地方，原来是自己认为非常大的成就非常大的骄傲，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今天所有人都不在了，只有野兽还有路过的人。路过的人其实原来对一个地方的成败是最不在乎的，因为是过客，今天在这里明天呢就到了别的地方。对于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对于那里的人那里的城市他们的命运其实是最不在意的，可是今天连这些最不在意的人经过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叹息，他们都摇手他们都嗤笑，这要说原来那个落差有多大没有人可以想象。在第二章里头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是虽然这是审判列邦的信息，可是他也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如果可以看出来古时亚述的命运比摩押亚门更糟糕， 摩押亚门比非利士更糟糕，他们就应该要发现，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要比古时亚述更惨。这些信息不单只是在西班牙的时代有意义，对我们来说，说不定它也有很大的提醒。对一个古代的王来说，大型的建筑，那块土地的富庶繁华是他最大的成就。可是当神审判，王的成就在哪里呢？只不过是提供给野兽居住，是刺草岩坑荒废之地。我们呢？我们的成就在哪里呢？我们的骄傲在哪里？会不会到有一天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成就也经不起考验呢？这一些人在所有的成就之后，不是只有眼前的这一些建筑而已，他们的心也改变，这些成就让他们变成骄傲自大，让他们盲目。我们的成就呢？我们的成就是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或者我们也变成丧失心智、不认识自我的人。西班牙的信息其实是永恒的信息，要带我们成为第二章第三节那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带我们回到那里的讲论，回到那里的盼望。我们要寻求神，寻求公义、谦卑，以至于神发怒的时候，我们可以隐藏。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Hallelujah.